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每当一说到这样的开场，心中那种感动和期待是难以言喻的，因为我很想把我所认识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你，而且也很想跟你分享我从他所领受到的爱。也因此呢，这么多年来在良友电台，我总是呢珍惜每一次每一刻中可以和你相遇相逢相知的机会。而良友电台今年来到70岁了，好，70岁，刘文只参与了26年，光就这26年，我就可以向你见证良友电台蒙受神多大的奇异的恩典呢，更何况是70年呢。每年的7月29日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台庆，但是今年很特别，我们要往后延来庆祝生日。为的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聚会哦，希望你在今年可以参与良友电台每一季的活动，而且也特别关注良友电台要推出的庆生活动哦。好，那第一季你是否已经参与了我们的丰益计划呢？2019年良友电台的主题是迎风展翅，随着要庆祝70岁的周年庆啊，我们也举办各季的活动，希望你能够踊跃的参与。第一季是丰益计划，鼓励你要关爱自己，好好的健身以及强健你的灵命啊，希望你每天保持运动的习惯。那配合70周年庆，鼓励你每天至少走7000步，来使自己养成运动的习惯，也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强壮哦。但是呢，操练身体还不够，我们还要操练灵命成长，因此在第一季也鼓励你能够按时收听灵命日粮这一个灵修节目，保持灵命和身体健康，才能够更飞得高飞得远哦。好，这是第一季的丰益计划，但是来到第二季，当然希望你第一季的计划可以继续不断持续的进行下去哦。那第二季是天意计划，天是添加的天，意是语义的意。在一开始我们鼓励你能够关爱自己的身体和灵命，但是在这一季要鼓励你能够为身边有需要的人付出行动哦。例如如果身边有一些身障的朋友，他们有一些不方便，那么能否你多多的付出关怀，多花一点时间来看看他们是否有任何的需要可以帮忙呢？另外呢，也希望你在灵命上可以寻找属灵同伴。若是你已经在第一季操练灵命非常的健康，那么更是需要去找软弱的弟兄姐妹，能够成为他们的扶持。那么若是你现在感到十分的挣扎，或者是在灵里面呢非常的枯干，那也更需要去寻找属灵同伴来共奔天路。如果你在这方面呢实在是有非常迫切的需要，那么刘文鼓励你也能够写信来，让我可以成为你代祷的同伴，为你在教会能够有属灵同伴来祷告哦。好，这是第二季的天意计划。 A 计划鼓励你付出行动去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， B 计划是能够有属灵同伴互相扶持共奔天路。 好，若是想要知道每一季详细的参加办法，请你随时关注良友电台的网站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印》。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“爱你的邻舍”。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2章31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2章31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。马可福音第12章31节，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爱你的邻舍，当你不知道究竟应该去爱谁的时候，天底下再没有一个对象比你的邻舍更恰当的了。你的邻舍不是恶魔、狮子、熊或野狼，也不是木头或石头造成的，他和你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。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活着的人比你的邻舍更可爱、更仁慈、更有帮助、更善良、更能安慰你或更有必要的了。神造了他是为了和你交谈并交换友谊，可是狡猾的魔鬼却另有一套计划，他不但使我们的心地黑暗，把爱从我们的心里夺去，还怂恿我们说邻舍是天底下最坏、最不值得我们爱的人，甚至使我们去恨他。魔鬼的诡计是很容易得逞的，他只要在我们的耳边说，看吧，这个人犯了这个那个错，他呀又是折磨你，又是伤害你等等。经魔鬼这么一说，我们很快就觉得我们对邻舍的爱是没有道理的。我们不但不觉得邻舍值得我们爱，甚至以为我们应该把他恨得入骨。魔鬼就是使用这样的诡计，把我们心中对邻舍的爱夺走，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仇恨甚至迫害我们的邻舍。如果我们不警醒，中了魔鬼这样的诡计，那么耶稣爱人如己这个命令就成了空洞、毫无意义的口号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帮助我与邻舍建立美好的关系，能将你的爱与他们分享，成为他们的好邻舍。让我不要自扫门前雪，不单顾自己的事，而能够爱人如己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把爱留下。
把爱留下，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，把爱留下，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，把爱留下，为世界留下色彩，把爱留下，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。
有一天，当我的脑波停止，求你让我把智慧留下。有一天 天，当我的手臂低垂，求你让我把今年留下。有一天，当我的双腿不再迈动，求你让我把决心留下。有一天，当我的心脏不再跳动，哦，求你让我把爱留下。
把爱留下，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。把爱留下，为世界再添几许芬芳。把爱留下，为世界留下色彩。把爱留下，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。
有一天，当我的脑波停止，求你让我把智慧留下。有一天，当我的手臂低垂，求你让我把经验留下。有一天，当我的双腿不再迈动，求你让我把决心留下。有一天，当我的心脏不再跳动，哦，求你让我把爱留下。
把爱留下，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。把爱留下，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。把爱留下，为世界留下色彩。把爱留下，为世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最近和一群姐妹们一起在读《生命记》啊，《生命记》呢是记录了摩西他追念40年来以色列民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呢，也提醒百姓要记得神是怎样带领他们经过旷野，并且要他们能够忠心的顺服神。而在最后，摩西还做了一首诗歌，也可以说是他的遗言呢。而我在读《生命记》的时候，有一个词呢特别让我感动哦，这是在《生命记》的第30章第19节。《生命记》第30章19节这里说到：“我今日呼天唤地，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”令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摩西他说：“我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。”我们何时会呼天唤地呢？大概都是我们觉得非常的紧急，非常迫切的时候。可见摩西在离世之前，他爱以色列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。 在生命记中，他也再次重申神是如何与以色列民在一起，如何带领他们走过旷野这40年。不仅盼望以色列民牢牢地记得神为他们施行了多么奇妙的神迹，还有也希望他们不要再重蹈覆辙。身为父母者，我们当然都希望孩子能够从错误失败中吸取教训和经验，不要一错再错。神也是如此的，在圣经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哪一些是不合神心意的。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到神面前，神仍然施恩怜悯我们的。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，由蔡中梅牧师所写的《以人为镜：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》。今天这一篇的主题叫做《以古为师》，古就是古人、古代的古哦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以人为镜》。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如果他们穿越的是西奈半岛西北的加萨走廊，那么从埃及到巴勒斯丁只需要11天的路程，但是他们却足足走了40年。当时他们至少有603,550名20岁以上可以当兵打仗的男丁，若含长辈、孩童，人口超过200万。但经过40年，603,458人都死在旷野，只有2个人进到迦南。有许多因素使他们半途而废，被淘汰了。按圣经原则，主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不然主的降生就没有意义。但有很多人接受了主，却在继续往下走时，有的被淘汰，有的半路放弃。今天我们一起思考这些因素，千万不要步入以色列人的后尘。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勇往直前，使主的名因我们得荣耀，使我们的后代因我们蒙福。我信主已经有52年，记得第一次到礼拜堂去，当时有60几个年轻人一起聚会，如今还在主内的则一个手掌就够数了。时间是一个很好的考验，而神的话是我们信仰扎根的重要根基，愿我们从神的话语得提醒，让属灵生命每一步越走越老练，越走越稳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些最后死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是不讨神喜欢的。当初他们一起过红海，也亲眼看到埃及人受食灾，目睹许多神迹在眼前发生。虽然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，但神照常领他们走过了。按理这是很大的神迹，但圣经记载他们却至少有10次埋怨试探神，对神有很多内心恶毒的反应，造成了神不喜欢他们。有人看来属灵生命成熟，自以为一定得着了，但结果却落空，可见外表上所看的不见得准。以下就让我们来看看神为何不喜欢他们吧。第一，神不喜欢人贪恋恶事，此恶事包含动机，努力的目标不合神的标准，而神的标准就在圣经里。感谢神，从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以来，鼓吹将信仰建立在圣经上，圣经怎么说都是我们最重要的根据。然而解释圣经道理时，需要有全本圣经做根基，否则极可能会落入断章取义的危机。若我们终日思想尽都是恶，如果心思意念在这些恶事上，怎能说是与神同行呢？因此行为、言语、内心、外在均符合神的标准，就是讨神的喜欢。第二，原因是拜偶像。圣经说有一些东西被我们看重到一个地步，当有机会面临取舍时，竟让我们可以不要神而要他，这东西就是偶像。跟随主的人必须撇下他所看重的东西，但这并非叫我们不顾亲情伦理， 而是去注意它的轻重。以色列人拜的偶像是金牛犊，这时代有一个危机，就是常把假的当成真的。神要的敬拜是100%绝对的，不能用似是而非的道理来代替绝对的真理。绝对的真理是信耶稣得救，而不是会说方言得救。某次我去主领一个丧礼，丧家请我以后每7天就到他家举行家庭礼拜。他把外邦人的礼俗用到教会，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不能套到教会里，这是错的。偶像崇拜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现踪迹，它是神所不喜欢的。所以我们对神绝对的标准，神唯一的地位，是永远不能够轻忽，不能忘记的，是必须全力以赴的。第三个原因是行奸淫。圣经对淫乱的定义，除了在行为上，凡看见人就动淫念的，也算是犯淫乱。这世代有太多东西会刺激我们的情欲，有太多宣传品让我们的眼睛产生情欲的冲动。情欲不只是有行为，也含思想的层面。我们应该多保守自己，求主恩待，让我们能够以正常属灵的原则来处理这些事。宁可得罪人，也不可得罪神。太容易让步，不表达我们的立场，由别人来定标准，这是最常碰到的危机。淫乱是现今家庭的悲剧根源，伤害家庭中的每一个人，是神不喜欢的重要因素。第四个原因是试探主。所谓试探，就是对主所做所说打一个问号，故意试一试，认为神既然是慈爱的，应该不会这样对待我吧。请记住，试探里就带着不信的恶心了。测试主是否真的是我敬拜的主，他是否真能在生活在工作上带领我。碰到难题时，常常想主不会帮我，所以我去做这些事是正常的，可能的，这就是试探。最后，神不喜欢的是发怨言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常爱说怨言，如果我们经常对神埋怨，就会有一个危机，到后来神会任凭我们。事实上，有太多自以为是的埋怨，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衡量别人，要求别人。以上是我们常犯的罪，让我们一起共勉，走这条属灵的路。因圣经上有这样的应许，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加勒和约书亚为什么能进迦南地呢？当别人说那地的人高如巨人，而我们小如蚱蜢时，他们却说我们足能战胜，因为神站在我们这一边。那么我们要如何努力？有两件事是我们可以做到的。第一，是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，自以为能在主里站稳，但切勿只靠自己，要靠主才能够站得稳。我们有可能偶尔会被罪恶所胜，但要赶快求主帮助，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站起来。有一点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软弱或想刚强却做不到，就是谨慎，用小心的态度来面对。如果有一件事使我们心里不平安，不要太冲动，要谨慎去面对，思想这事是否合神旨意，是否荣耀神。撒旦很喜欢给人陷阱，信主的人也会有此危机，因此要非常谨慎。神有没有得荣耀？对人有没有帮助？对自己有没有被造就？是任何事情来临时要谨慎衡量的三个原则。第二是胜过试探。试探就是常让你否定神的标准。不管临到我的试探如何，神必会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走得下去。当碰到危机时，神一定给脱离困境的方法的。要胜过试探，要谨慎行事。积极的信仰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的，故此我要奉送上八个字：虽然疲乏还要追赶。我们可能会软弱疲倦，但积极的心仍然在。所谓追赶，就是坚持到底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我们需要主做随时的帮助。 有些事可能会让我们身心灵软弱，不要担心，靠住克服它，继续努力向前吧。属灵的事都需要努力进取，所有过程都不是靠行为得救的，而是凭信心积极努力结出果子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
主，我相信，主，我相信，相信你的爱，你的应许。主，我相信，主，我相信，你必成就关乎我的。万事一切在神里神的儿女，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神后赐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主，我相信，
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，由蔡中美牧师所写的《以人为镜》，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。我们下一回要看到一位在新约圣经中呢非常有名的人物，但是他的有名是因为他出卖了他的老师耶稣，是的，就是犹大。从犹大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呢？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这一本好书《以人为镜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